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，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
我是主持人吴阳，
我是程峰，
我是杨东川牧师，
我是伟丽。
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，
亮丽人生不是梦，
智慧语录，
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，用爱拥抱每一天，用心感动你我他。
亲爱的朋友，您是否是一个能让别人信任的人呢？人与人之间是否能走得长长久久，就要看彼此之间是否能够彼此信任。今天凌云和你分享，信任毁了，感情就没了。
智慧语录，
信任一个人就是在乎一个人，不管是小秘密还是心里话，你都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他，因为信任不怕他泄露出去，因为信任对他你放下戒心。在乎一个人不仅仅是关爱，更是因为信任。没有信任的感情不靠谱，信任是感情中最不可缺少的部分，如果信任毁掉了，感情也就没有了。被深爱的人所欺骗，就会像是被全世界所伤害一样。人和人之间需要信任，没有信任何来牢固的感情呢？没有信任哪来长久的幸福呢？没有信任就没有交往的必要，没有信任就没有交心的可能。人心很脆弱，感情很难得，千万别辜负了别人对你的信任，千万别忽视了别人对你的付出。一个在乎你的人突然不再信任你了，再多的誓言也换不回他的感情，再多的行动也没办法回到从前。信任毁掉了，感情就没有了，你们之间也就没有未来了。亲爱的朋友，别拿虚情换真情，别拿信任当玩物，好好珍惜信任你在乎你的人吧。
虽然你就在那里，就在我伸手可及之处，但是我绝不能，也无权对你所求无度。虽然我就在这里，只要你轻轻表达一句，但是你却不能，也无法跨过现实的难题。但有一首歌是用我的心所谱出的声音，它唱出深处的真情。
泽拥抱小雨，
祝你展现亮丽人生。拥抱小雨，小雨。
听众朋友，你在现实生活中是不是遇到这样一些人，就是聊天呢也聊不到一块儿去？真的是啊，如果两个人在一起聊不到一块儿的人，话不投机，有的时候真是半句也多。尤其是当你和你的男朋友或者是你的爱人在一起的时候，当你想倾诉时，他可能是漠不关心；当你想彻夜长谈时，他可能已经是酣然入睡，彼此近在咫尺，心灵却相隔万里。在今天的拥抱小雨这个小单元里，雅薇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篇小文章，它是由任性杰写的文章，聊不到一起的感情终究走不远。老一辈的人找对象可能是穷怕了，总喜欢找家境殷实的，好让以后呢是衣食无忧。但是现代人找对象可能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反倒是知冷暖有话聊的伴侣才最对胃口。因为人生那么漫长，一个聊得来的伴儿才能让你获得情绪上的满足和思想上的共鸣。就像是几周以前，我和一众的闺蜜小聚，肯定免不了谈到爱情。有个姑娘颇有心得地说，女人千万不要秒回男人的信息。其他几个闺蜜也是深以为然，点头如捣蒜。对呀，秒回就掉价了，让男人以为我们每天没事干，就一门心思的在等他的消息呢。他一想，心里就得意极了，可能就不那么珍惜你了。闺蜜们也是纷纷附和。但是相反呢，找男友一定要找那种秒回信息的。如果一个男人不管多忙，一看见你的信息就两眼发光，说明他是真的在乎你。这个时候，大家把眼光投向了在场的唯一一位男士。他低头笑了笑，说着，秒回不秒回，感觉也不是很重要。如果话说不到一块儿去，就算是秒回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想要两个人相处的舒服，想要爱情走得远，就得找一个能够你一句他一句回你话的人，找个能跟你好好说话的人在一起。我一听，顿时觉得茅塞顿开。彼此聊得来，意味着他能够解读你倾诉背后的忧伤，他总能给你及时的安慰和依靠，他理解你唠叨背后的担心，会助你一起解决问题。和这样的人在一起，至少我们不会累，很多事情不需要多费唇舌，你的心思他都懂，都宠。有个朋友也是因为和老公没话聊而觉得很苦恼，他很疑虑，两个人没话讲，这日子过得下去吗？他不喜欢和我聊天，我身边的其他男性却很愿意和我聊天，天南海北什么都聊，只有我老公觉得我说什么话他都不屑，所以我看他也是几乎是无话可说。的确，我们都羡慕美剧里两口子睡前看着书，聊聊最近发生的事情，这样温馨的情节。如果两个人说话总是一句起两句止，三句就争吵，爱就容易大打折扣，日子肯定过得是也不舒心的。因为没有话聊，反映的是一个怎样的实质呢？说明了你们的生活没有共同的朋友圈子，没有共同的兴趣，工作也不同，生活观和金钱观等等都不相同，彼此感兴趣的话题不一样，交谈总是得不到应有的共鸣和互动，久而久之，有话也懒得说了，说了对方也未必懂，那就干脆不聊了。你们就是处于不同频道的，强融起来 怎么会不辛苦呢？有人曾经问，婚姻中最孤独的时刻是什么呢？我觉得那就是你憋了一大肚子的苦水，却只能自己咽回去。眼前这个看似最亲密的伴侣，话不投机半句多，因为说了有时也是白说，甚至还会让自己陷入到更痛苦的境地。就像你向他倾诉工作上的苦恼，他会笑你太脆弱，认为你说的那些都不算事儿。你向他说哪里哪里新开了餐厅，想去试一下，他一句没心情就把你敷衍的是兴趣全无。当你跟他说自己痛经，他除了说多喝热水，也就是任由自己痛痛而已。如鲠在喉的感觉这个时候就出来了，说吧他不懂也不宠，不说吧憋得辛苦憋得委屈。看过那么多的故事，我发现无论是分手的情侣或者是离婚的夫妻，他们的感情会出现很明显的一个特点，那就是越来越没有话说了。很久之前我以为两个人都要有话说是一个很容易就达到的标准，后来我才发现这到底有多难呢？两个人有话说，说废话不会腻，不说话不尴尬，说的话有共鸣，很难很难。聊不到一块儿的人，话不投机有的时候真的是半句多。当你想倾诉的时候，他可能是漠不关心，当你想彻夜长谈时，他可能已经是酣然入睡，彼此近在咫尺，心灵却远隔万里，最终当然是道不同不相与为谋了。人生就那么短，过客匆匆，若是能留下一个有话聊的人该多好啊，一个就够了。
一言不合不要纠错敌人，意见不同不要失去笑容，一拳一出伤害自己最痛，尊重自己先把别人尊重。一言不合不要纠错敌人，意见不同不要失去笑容，一拳击出伤害自己最痛，尊重自己先把别人尊重。
怨恨挑起争端，失去笑容，
一拳击出
伤害自己最痛，
尊重自己
先把别人尊重。一言不合不要纠错敌人，意见不同不要失去笑容，一拳击出伤害自己最痛，尊重自己先把别人尊重，尊重自己先把别人尊重，尊重自己先把别人尊重。
神的叮咛我最爱。
各位听众好，我是葛乔牧师，很高兴我们今天要再一次来分享主的话。让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，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三章一到七节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道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 被感化过来，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。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、戴金饰、穿美衣为装饰，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。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，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。你们若行善，不因恐吓而害怕，便是撒拉的女儿了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，因为他比你软弱，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，所以要敬重他，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。今天我们要从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到第七节来谈到幸福婚姻的秘诀。我们今天特别要谈到做妻子的应当如何，以至于我们能够有幸福美满的婚姻。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，彼得在这里用了六节的圣经来提到做妻子的应当要顺服丈夫。哇，这个可能很多姐妹们看到了就觉得说，实在是太不公平了，为什么都要我们做妻子的顺服呢？这个时代是一个反权威，是一个自我中心的时代。整个西方的文化，我们曾经讲过，从启蒙运动之后，那种反传统反权威的这种的思想影响到了整个欧洲，整个北美洲，而西风东渐，造成许多的东方的亚洲的国家也跟着受到这种西方文化的影响。有一次亚洲新闻台播放一个节目叫做《骇客一把手》，那么这一个主题呢，当天所讲的就是婚姻。那么来宾呢，有夏平女士，还有香港城市大学的马家辉先生。这个马先生啊，真是语不惊人啊死不休。他说，离婚是个非常好的创新，有了离婚让很多人有胆量去结婚，因为离婚不再是没有出口的死胡同。那么接着主持人就问他了，那么如果你的孩子告诉你他不打算结婚，你会怎么反应呢？他说，哦，这很好啊，这表示孩子能够独立思考了，我绝对赞成，结婚本来就是一场多半人赌不起的赌博，我基本上鼓励我的女儿同性恋，因为我从小就灌输她这个观念，没有一个男人是可靠的。哇，当你听到这一个人他这样说的时候，你会如何想？他连自己的孩子，他说他鼓励他同性恋，因为他说没有一个男人是可靠的。所以你可以看见一个大学的教授都如此的思想，在今天整个社会这种反权威的这种思潮之下，做妻子的要学习顺服实在是一个冷门的题目。但是为什么圣经上面一再强调顺服，一再讲到顺服呢？不是只有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，在前面我们提到的，在一个国家做国民的，我们要顺服我们的政府，那么我们做仆人的，我们要顺服我们的主人，因为透过我们的顺服要来宣扬基督，透过我们的顺服神要操练我们的品格。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一连串讲到顺服这个字出现在彼得的主题里面，也出现在保罗的教导里面。不单单是彼得他一再的强调顺服的重要性，保罗在他的教导里面也强调顺服的重要性。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这样说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所以我们看见顺服是神的旨意，顺服不是今天哪一个人，不是那些大男人， 为了要让女人去听他的话所发明出来的一个名词。不管这个时代如何的对神的话抵触，如何的反权威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都要回到神的旨意，我们要回到上帝的话怎么说。所以上帝的旨意在家庭中间，我们如果要有一个幸福的婚姻，做妻子一定要学习顺服自己的丈夫。有一个女性主义者的姐妹，意思就是说她非常强调女性的主权的。当她跟丈夫感情不好的时候，她说，我真想把顺服这两个字从圣经里面撕下来。这我想可能是很多姐妹信了主之后听到顺服的反应吧。可是弟兄姐妹，这不单单是神的旨意，在这里也提到第一节，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道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。所以彼得提到第二个因素，为什么做妻子的要顺服，他说因为透过你顺服，透过你的品性，以至于你那个不信主的丈夫，或者是那些不听神的话的，不相信神的道理的这些丈夫，他们也会被你感化过来。感化过来原文的意思就是得着的意思，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六节把它翻译作救。所以也就是说，透过妻子的顺服的行为能够得着丈夫，使他归主的意思。今天很多的丈夫不愿意信耶稣，恐怕就是因为自己的妻子信了耶稣，但是却没有什么生命的改变，没有那种顺服的温柔的那种基督徒的生命。所以顺服是何等的重要。接着彼得就提到，那么我们顺服的表现是什么呢？在第二节他说，他说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。第三节就说，你们不要用外面的编头发、戴金饰、穿美衣为装饰。所以当时很多做妻子的效法时代的流行，他们就用这些编头发。如果你看到古代那种编头发，哎呀，那真是花功夫啊，那个编的，哎呀，好像是做艺术品一样啊，那一天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在编头发。还有呢，戴金饰，哎呀，身上穿金戴银的。那彼得就提醒说，你不要用这些来当做你的装饰。箴言书也是告诉我们说，他说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。可是你看今天这个世代广告里面就告诉你说，哎哟，美丽是很重要的。韩国在2015年的统计，他们整容的行业哈，就是美容这个行业，这个产值是高达50亿的美金。全韩国的女性有 20% 在他们一生当中都会动过整容的手术。甚至韩国的整容业发达到一个地步，每一年吸引数十万的外国游客，有一年就有26万多的外国人来韩国进行整容旅游，而他们的消费额是4000多亿美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认为整容了之后他们找工作比较容易，他们认为那些雇主会喜欢这个长得比较好看、长得比较英俊的。所以韩国不是只有女人去整容，男人也去整容，整容变成是韩国的一个风气了。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管这个时代如何改变，不管社会流行什么，彼得提醒我们用里面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 装饰。换句话说，这就是指的我们要用内心的顺服，用我们的内在美来作为装饰。有一个姐妹，她听了顺服的信息之后，她就开始愿意顺服她的丈夫。当她听完这个牧师这个顺服的道理之后，她在回家的路上面，她就决心要顺服她的丈夫。她先生一说什么，她就说好。结果很奇妙的，她的先生开始改变，渐渐的她发现她的儿子也变得很顺服。所以我们看见做妻子用内心的顺服，用她的温柔，用她的品性和敬畏的心，就能够使得她不信主的丈夫也因此信主。甚至她的孩子看见做母亲顺服的榜样，也会跟着学习来顺服父母亲。那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在这一个充满了叛逆反抗权威的时代，让我们都学习顺服的榜样，做一个顺服的妻子，让我们做一个顺服的仆人，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用顺服来彰显你的美德。谢谢你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这些日子以来，我独自地反省，发现我俩的爱逐渐长进。经过许多事情，我自己摸良心，觉得我忽略去感谢你的柔情。我如今不愿再做只大笨牛，不愿再浪费爱情，不愿再忘记你的生日，不愿再粗心，不愿再做只大笨牛，笨笨笨，不愿再浪费爱情，只愿意用我心去了解你心。
这几天的晚上，我心中也心，不愿再做纸傻红点，不愿再浪费爱情，只愿意用我心去了解你心。我如今不愿再做纸傻红点，